第三十一课，圣灵如何推行救法。
我们祷告，哦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你预备救法，耶稣基督来完成救法，你又差遣圣灵来推行救法。哦，主啊，我们前面学习认识圣灵，实在是你差遣这么一位宝贝的圣灵，其实就是神自己，哦，来推行救法。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愿真理的圣灵继续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让我们能够明白，能够看得清楚，哦，听得明白，到底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是什么？也求圣灵不断让我们进入祷告的生活，让我们借着祷告，让圣灵不断在我们里面的运行。感谢、赞美、荣耀都归给主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我们感谢神的恩典，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啊。三位一体的真神也讲了认识圣灵，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讲到圣灵到底是怎么推行救法。
到底圣灵如何推行救法呢？圣灵推行救法包括圣灵内住、同在、降临身上三方面。圣灵借着同在引导世人来信靠耶稣，当人信靠耶稣以后，圣灵就永远内住在一切信靠耶稣的人心中，为印记、为凭据、为新生命能力的源头。
好，我们说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，我们请念一下。
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
好，通过这里讲到圣灵是保惠师。在保惠师英文的版本里面很有意思，有三种英文版本，有三种解释。一种他是讲到他是顾问，圣灵是顾问，是测试，是谋士，也就是说他来帮助你，要来策划应该事情怎么做，应该怎么带领。还有另外一个解释是安慰师，安慰师那就是他是安慰你的。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帮助者。所以圣灵事实上他的工作就是这样，他是来做我们的测试，他是来做我们的安慰者，他也做我们的帮助者。好，我们现在请将涵盖内容念一下。
涵盖内容繁体字版105页倒数第九行到107页第三行，简体字增订版98页第15行到99页倒数第12行，全本书07年电子版36页第16行到倒数第13行。
好，现在请来念一下。
圣灵如何推行救法？圣灵推行救法包括圣灵内住、同在、降临身上三方面。本讲先讲圣灵内住。穆安德烈说，要成为神的儿女，必须先认识两件事：第一，认识自己里面的罪；第二，认识在他里面的救赎。圣灵常在信徒心中进行这两样工作，他斥责罪，他是神的光和火，又安慰我们，他如油和酒，他使我们认识罪的面目，又将荣耀归给耶稣基督。圣灵以他无穷生命之大能运行在人心中，以及父神绝对的主权统管万有，来推行救法。
好，我们想刚刚从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，我们看见圣灵他推行救法，他讲到圣灵推行救法，他要差遣父因着他的缘故要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，我很欢喜另外两个字。那也就是事实上耶稣在世上他也是我们的安慰，他是我们的帮助，但是主耶稣意思是说，当我走了，但是神还差遣另外一位像他的来。哎呀， 我心里得到非常大的安慰。真的，我们主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门徒跟了耶稣3年半了，现在耶稣要离开他们了，我们会不会觉得好像有一种失落，好像哎呀好像抓不到，但是主耶稣说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说要与你们同在，下面又怎么讲，要在你们的里面。所以同在圣灵的工作，一方面他是在外面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的里面他内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是成为我们的生命。当然在圣灵降临，我们知道是在使徒行传1章8节，你请念一下。
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
最近在很多国家都有发现有一本书，就是叫《天堂如此真实》。天堂如此真实就讲到有一位女士啊，她说神多次向她显现，主耶稣多次向她显现，显现以后就将天堂啊指给她看是怎么样啊，天堂要比地上好很多，很像地上，但是又好很多。这些我现在不讲，我现在要讲一句，他就讲到每一次主要到他那里去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发抖，就开始啊震动，震多少分钟以后啊，十几分、20分，震多少时候啊，那么开始主就出现了啊，那以后就跟他讲话啊，因为他一直震嘛，所以很累，所以我现在要讲的一件事情。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必得着
能力。
啊，他讲到的很累，和我们必得着能力，大家自己可以去思想，弟兄姊妹，你们自己可以去思想，这个是不是圣灵？为什么？甚至于他说，主耶稣跟他说，哦，现在因为太多次了，你太累了，所以呢，先休息一下，啊，不来访问你了。你想一想，主耶稣每次来他搞得这么累，这个跟圣灵降临在你身上，你就必得着能力，我们可以比较。好，我们现在讲到主题涵盖经文和课文。第二就是穆安德烈说要成为神的儿女必须先认识两件事。在刚刚念课文的时候，穆安德烈讲要认识哪两件事呢？第一，认识自己里面的罪。我想这个呢，说它难呢还不那么难，因为当我要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，我都承认自己是罪的。但是说个实在话，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也承认得非常有限，我并没有认识自己是有那么多罪。像我从前嘛，我就在想，难道我这么坏吗？坏到耶稣是要为我钉十字架死吗？难道我真的坏的是要判死刑吗？我想耶稣嘛，滴两滴宝血就可以洗干净我的罪，为什么还要来为我死呢？那这是我从前的想法。但是我现在这个呢，不是我今天的重点，我今天的重点是讲第二件事情，认识在他里面的救赎。圣灵在信徒心中进行这两样工作，进行什么？他赐这罪，他是神的光和神的火。但是我们晓得，当我们得救重生的时候，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，但是我们大家都会承认，我们讲这是罪人都很肤浅的，是觉得哎呦，我总是人家有骄傲，我总是有骄傲了，人家有妒忌，我总是有妒忌啊，我们认识的不够的。但是随着生命慢慢的成长，是的，我们慢慢会更多的觉得自己的罪，这是一件事情。因此当我们里面有罪的时候，心里就一直很不平安。其实这就是圣灵斥责罪，它是神的光和火，对不对？好，他又安慰我们， 它像油和酒，它使我们认识罪的面貌，又将荣耀归给耶稣。姊妹，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，照你的认识，没有，不管是正对的和不对无所谓，你告诉一下，就是说什么意思？认识在它里面的救赎，我认识自己是罪人，这是第一。第二件事情，圣灵要带领我们认识在它里面的救赎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
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这个救人实在没有什么可夸口的。
嗯，
我们的确要想得到神的生命，就要按照他的救法与他同钉十字架，顺靠圣灵而行。
嗯，好，那我现在请问你，他使我们认识罪的面目，又将荣耀归给耶稣基督，什么意思？这句话跟上面是一句话了。他使我们认识罪的面目，又将荣耀归给耶稣。那我现在讲一句一个例子。哎呀，我今天讲话，我因为心直口快这个人，我今天是心直口快的，结果我讲了别人的跟别人讲一句话以后呢，心里很不平安。我觉得我今天讲话不对，是得罪他。那这是圣灵的责备斥责，他是光和火。那么下面怎么能够体现他将荣耀归给耶稣基督，或者说他安慰我们将荣耀归给耶稣基督，或者说认识在他里面的救赎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
就是感谢神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主已经赦免了我的罪，他要将他的义加到一切信靠他的人身上，所以我们就得到安慰。
你讲的不错，也蛮理论的。那这个你讲的很好，就是说我们要认识，因为在多年的基督徒生涯当中，我一直是在当圣灵一光照我是罪人，当圣灵把一样一样事情显在我面前的时候，第一次我没有接受耶稣以前，哦，主啊，我是罪人，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。那其实这句话的本身就是将荣耀归给耶稣。是的，我是这么败坏，但是感谢耶稣基督，他是我的救主，他赦免我一切的过错，洗净我一切的罪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一次，这个比较简单，因为差不多第一次我们都是这样嘛。但是问题是在以后我就不是这样了，以后当圣灵不断的光照我，不断光照我，我的个性非常的暴躁，我非常的主观独断啊，我非常的骄傲自高自大。当我一骄傲一出来的时候，当然本来比方说我还不知道骄傲，到慢慢慢慢的啊，我生命成长了，我知道自己骄傲不是在某件事上，在我那一个生命程度上知道那一个程度的骄傲，也不等于知道这个骄傲等于我所有都知道，不是的。好，我知道我骄傲了，我知道我骄傲，那我怎么将荣耀归给耶稣？
感谢祷告。
嗯，感谢主，大胆承认我就是这样的人。哦，主啊，我就是骄傲的人，我就是骄傲的人。哦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你是救主，你一定会救我脱离骄傲。主啊，那么今天神让我看见在这一件事上的骄傲，主啊，求你拯救我脱离这个骄傲。姊妹回答得非常的好，但是可惜我没有碰到他，这么多年我都是靠自己挣扎，我自己在骄傲的时候呢，哎呀，不要骄傲嘛，有什么可骄傲的呢？都是神的恩典怜悯嘛，骄怎么为什么要骄傲呢？一点点东西都要骄傲啊，因此就开始克制自己，克制自己，想，哎呀，我不要骄傲嘛。一方面嘛，哎呀，怎么呢？我又骄傲了，我又骄傲。弟兄姊妹，事实上你不是又骄傲，本身我里面就是骄傲，只是暴露出来。只是按照你生命的程度，圣灵许可让他暴露你是怎么样。所以当圣灵暴露我们的时候，请注意， 我们要将荣耀归给耶稣基督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就是骄傲的人，主啊，求你救我脱离骄傲。弟兄姊妹，当圣灵斥责罪，当圣灵光照我们罪的时候，你的态度不是掩盖。你像那个亚当夏娃，当他犯罪第一件事情做什么？
用无花果的叶子编做裙子来遮。
你们觉得这个卖身不卖身呢？
不陌生。
哎，为什么？
我们常常第一反应就是为自己找借口，想要遮盖我们的过错。
对，因为我们就很容易的骄傲，哎呀，是我比人家好一点嘛，所以我是值得骄傲嘛，对不对啊？或者是怎么样啊？你比方我最普通的就是我发脾气了。我这个我从前是很好发脾气的。为什么很好发脾气呢？我还以为自己为主大发热心，哎呦，我自己呢又欢喜为主工作啊，自己以为很热心，把时间呢安排得紧紧的，像一根橡皮筋啊拉得紧紧的，时间啊一点都没有空的，我也很欢喜见缝插针的，一有点时间呢我就要做一点事情，好像不能够让它空的，我看这空很急的。那么所以呢，我把时间拉得这么紧，你如果再插一点事情进来动一下的话，我就把你弹痛了。好，以后我就发脾气了，不管我这外面发里面发都不管的，我就算没发出来里面发，总是我发脾气了。发脾气呢，我回去会我就很不平安了。我非常不平安呢，我就开始找借口了。我先起头，你看弟兄姊妹，我们人的本相就是这样，因为我们到底是亚当夏娃的子孙啊，是他有他里面的遗传因素的，所以我们就是欢喜遮盖。我们也像亚当一样，都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呀，都是。那么所以呢，我就想，都是因为你站在那里呀，都是你讲的那一句话，你如果不讲那一句话，我就不会发。你看见没有，弟兄姊妹，圣灵要引导我们，让我们不但认识自己的罪，而且要引导我们将荣耀归给耶稣基督，或者说认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赎。认识什么？也就是认识主就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出来，我们就是要认识我就是这样的人，但是耶稣必救我，我将荣耀归给耶稣。哦，赞美耶稣，耶稣是救主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实在没有办法，我本来就是发脾气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发脾气不是因为他站在那里发脾气，好了，慢慢的他不站在那里，也没有人在那里讲话，我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在房间里发脾气？有啊，也非常的烦躁不安，有。那么总没有人了吗？那我理由都没有了吧？你有什么理由呢？哦，那是因为我把时间排得太紧了，那我又开始找借口了啊！我时间排得太紧，那以后要摆得松一点。那时间摆紧摆松是，这是一个理由，但是这也是你的借口，因为没有这个时间排得紧，你这个脾气就没办法出来。不是没有，弟兄姊妹，不是没有。我记得我前面讲过一个故事的啊，讲到一个猪，你记得吧？我好像讲过这个故事，就是在法国有一个太太，她养一个猪，她人家说猪是爱脏的，只有这个猪是爱干净的嘛。结果她把它洗得干干净净，大家说给她去展览去了。哎，猪在半路上走走走走，哎呀，还香水在喷喷啊！他在半路上走走，哎呦，大家说这个猪是好的。结果他看见一个泥团在旁边，路的旁边有一潭那个泥潭，泥潭他是欢喜在泥潭里打滚的。哦，他马上就嘣，人家追都来不及，他就跑到哪里？哎呀，好舒服啊，在泥潭里啊打滚。猪它所谓爱干净，它没有地方给它打滚， 他没有场合给他打过。今天你不犯罪，不是你没有罪，而是你没有犯罪的场合。你今天你没有发，我没有发脾气，不是我没有发脾气，乃是我没有发脾气的场合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你不要去，弟兄姊妹，我相信你们不要再像我，也不要像亚当夏娃了，用无花果树叶子来遮羞了，大胆的承认我就是这样的人。当圣灵在这里斥责罪，让来光照你的时候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没有办法自救，我就仰望你在我身上的拯救，你救我脱离这一个罪。当圣灵光照一件事情，你就求圣灵脱离这一个罪。你们记得我上一课讲吗？当我们第一次得救重生的时候，我一向主祷告，在神的法庭上不再定你的罪了，在神的法庭上不对，但是在我的本身还充满了各种旧性情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神就是借助我们的生命成长，不断的让我们认识自己，看见自己的罪，让我们不断的认识自己的旧性情。所以你随着你生命的成长，你认识自己旧性情，你就是你认识自己旧性情，你的态度是什么？你不是克制自己啊，不是像一个老姊妹说，姊妹啊，为着主的缘故，为着神的荣耀的缘故，你克制自己，不能发脾气哦。我可以头点点不发脾气，但有用吗？脾气还在里面呀，对不对？可能我现在不发好了，回到家正好碰到一件事情，砰一下发起来，就算我现在不发，下一次我会说，上次我饶了你，你这一次你还是这样啊，你又发，你说有没有这个情况？
是
呀，所以今天穆安德烈特别跟我们讲，要认识神的救赎，要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当圣灵斥责你，光照你有罪，这一下圣灵不是光照你所有罪了，是按照你生命的程度一件件光照。这个好比什么呢？好比小孩子，小孩子你看小的时候在地上爬啊，他等等呢有很多的不好的习惯，像我吧，小的时候鼻涕咔咔摆在裤子里去擦擦，他们这样，那么他慢慢的到大了，我就觉得这个不好了，对不对？我到大了我就觉得不要擦了，到大了我就不在地上爬了，对不对？到大了就自然不在地上爬，我这地上爬不对的，我就不应该在地上爬。圣灵是按照你的生命程度慢慢的在引导你认识自己的罪，认识你的旧性情，他不是一下子跟你说的，这很重要。当圣灵斥责罪的时候，你心里不安，你从前觉得这都没怎么样，现在觉得很不安很不安，你很不安的时候，你要认识在基督的救赎，主啊，你是救主，我感谢你，我的本相就是这样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求你救我脱离这一个罪。当圣灵光照你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件一件的脱离罪。当主耶稣刚刚救赎我们的那一天，当我们得救重生的那一天，我们倒不见得是一件一件认识，我们一件一件的话，你也认不完你的罪的，因为你的生命就是那么小，你也看不见很多东西是罪。但是得救重生的时候，比较多的是外表的道德行为罪，当以后生命成长的时候，比较开始的就心思意念的啊，我们的旧心情，将荣耀归给神。姊妹，我可不可以请你把这一段穆安德烈讲的两件事请你重复一下？
第一，就是圣灵会不断的光照我们里面的罪，让我们认识我们本来的面目。第二，就是他会帮助安慰我们，使我们将荣耀归给，认识在主里面的救赎，将荣耀归给耶稣。
你这个讲的不够清楚， 因为当我们犯罪了，他怎么安慰我们呢？那你懂不懂我的意思？这个安慰你是要用在哪里？
用在我们认识自己的罪。
当我认识自己是这样罪的时候，哎呀，我是一个这样的罪的，那一个时候他就是说，他安慰我们这里分两件事情，一方面就是说，是的，人是这样的败坏，但是你仰望耶稣基督的拯救。所以认识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拯救这一句话很重要，因为我做基督徒，我做了这么多年，我1952年得救重生的，1959年神呼召我全时间侍奉他的，就是我做传道了，我还是这样。我认识，慢慢的认识自己的罪，圣灵确实关照我啊，给我看见我很败坏，但是我没有认识在他里面的救赎，我靠自己克制啊，我靠自己石头拿去咬，我靠自己的头放在墙上转，但是都没有办法，我不得安慰，我也不能得安慰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自己克制不好嘛。如果能够克制了，这一次总算不发脾气了，但是在那个里面还是根深蒂固的。所以我不懂得什么叫在耶稣里面的救赎，我不懂得怎样将荣耀归给耶稣。我们如果要克制自己，你预备将荣耀归给谁啊？
归给自己，
归给自己的毅力，对不对？人家说嗯，这个意志力很强，哎呦，这个人毅力很强。所以我们不是走一条靠荣耀自己的道路，不是靠自己救自己自救的路。我们讲过，我们得救重生是靠他救，所有的宗教都是自救，就是靠自己救自己。我们有没有办法靠自己救自己？
不可能的。
为什么？
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被罪性控制的。
一个人被罪性控制，我们在哪一节圣经里讲到被罪性控制我们搞不好了？
罗马书5:12。
啊，罗马书5:12，对，非常好，就讲到因为我们是被罪控制，罪从一人
入了世界。
对，因为我们罪，我们有罪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。这个罪是指什么？
罪性、罪根。
罪性、罪根，它的本质是什么？
亚当夏娃的那个悖逆罪。
对，因为亚当夏娃吃了那一个果子，所以他罪性就控制了亚当夏娃。因为亚当夏娃是人类的种子，他是人类的元首，所以控制了亚当夏娃，因此也控制了众人。所以说众人都死了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为什么再三的我们要讲这一个问题呢？是因为我们太多时候，我自己是这样，加拉太教会是这样，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，我们还是想靠自己克制努力。当你想靠自己克制努力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仍然在罪的控制之下，你只是表现不表现出来的问题，而不是你去掉你的旧人的性情的问题。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掉罪。弟兄姊妹，你想一想，对不对？你想对不对？我们常常劝弟兄啊，你不能发脾气啊，你待妻子要好，这个是千真万确的，应该是对的。但是问题是，你用什么道路来待妻子好呢？你是靠自己做出来啊，做了一套来待他好呢？那做出来一套还是我呀？我来讲讲看，有什么用呢？啊，有的人两个人吵架，你看我待他这么好，这么好，这么好的，他结果还是这个样子，为什么？我做出来的是有功劳的呀，是以我为中心。所以今天夫妻之间啊，父母跟子女之间，不管是婆媳之间、姑嫂之间啊，跟同事、社会之间，不管人跟人之间，我们肯定的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这是肯定对的。问题你是用什么方法？你不能够跟人和睦，你的人本来就是不能跟人和睦，你有什么方法？ 要将荣耀归给神。耶稣，我就是不会与人和睦的人，我就是看见他我就是很讨厌的人，主啊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主啊，求你救我，我没有办法救自己，主啊，求你拯救，求你拯救，哈利路亚，你是我的救主，谢谢主，你是认识在他里面的救赎，完全本乎恩因着信，完全信其实就是求告主名，我们完全是靠求告主名，你靠自己做不好的，所以这一刻啊，这一段非常的重要，要认识自己的罪，要认识在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要认识自己的罪，要将荣耀归给耶稣基督，要认识自己的罪，神安慰我们，要将让我们将荣耀归给耶稣，就是相当于什么，当我认识，哎呀，我生病，我生了绝症了，我没有办法，圣灵在这里安慰，是的，这个绝症是要死的，但不要紧，我们让耶稣来处置这个问题，那里有一个医生，他是会来解决你问题，你而不是你自己明明生了病，我生了一个胃，生了一个瘤，你一直克制自己，你不吃东西，不吃东西，让这个瘤会小吧？它不会小呀，你不是用克制方法，克制没有去掉你的罪，克制不能除掉你的罪，只是说你不做给人看就是了，表面上发不出来，但是本质上你罪还在你的里面的。我刚刚说我们多少时候我里面贪心，我里面妒忌，我里面骄傲，其实不是你不妒忌，不是你骄傲，乃是没有机会发表，没有机会发表，所以当有机会发出来的时候，所以神有的时候也许可我们经过失败的呀，问题是下面一步你怎么去掉，对不对？当你看见一个东西你非常贪心啊，人家有做，人家是有瓦房我也有瓦房，人家有楼房我也要装楼房，人家有摩托车我也要摩托车，人家有汽车我也要有汽车，当你有这个贪心的时候，你说我不要贪心，你试试看呢，你越说不要贪心他还贪得厉害的，因为为什么克制自己，克制自己，那这个就我就拼命在那里发动，那他罪就拼命的在那里控制，你更还贪心的厉害。你在你贪心，你看见人家要瓦房，我很想要瓦房。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说你不要瓦房，我不是说你一定要住草房，草房也罢，瓦房也罢，对我说起来我没有觉得怎么样。我很欢喜住土砖的房呀。就是没有烧过砖，没有在火窑里烧过的砖头的房呀，我也很欢喜住的呀，我也很欢喜外面这个下雨，我里面下小雨啊，帐子都弄得来黄黄的，这也无所谓，这个不是重要的事，重要的是当你心里觉得好像有贪心的意念，贪心是我根本是没有可能得到，而我偏要得到，当你偏要得到的时候，所以很多人他就是不辞任何的代价他要去做，你怎么样祷告，你想想人家有瓦房我也应该有瓦房，睡在家里吵架吵架，好，我就应该要有瓦房，我就应该要怎么样啊？到这样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，好了，一方面心里不安，所以搞了吵架，所以会吵架就是因为不安的吵架，那么第二方面是怎么样，我们要仰望主的拯救，主啊，我把要瓦房的一个意念放在你的手中，主求你拯救我脱离自己，我知道他是我的安慰者，我知道你要我有瓦房，你自己会为我预备瓦房，但是你不要我有瓦房我也顺服，主啊，救我脱离贪心，救我脱离贪心，贪心可能你有一百件事情贪心，那么这样你脱掉一件贪心瓦房，你脱掉一件，可能你第二你就贪心有摩托车了啊！我看看人家都是摩托车，我为什么还在骑自行车啊？那我要摩托车，但是里面又不平安，我不应该贪心，主啊，你救我脱离自己，圣灵，你救我脱离自己， 主，我相信你能，你能，我不能。我现在我真要这摩托车，我真要摩托车。主啊，你救我，你救我，你救我，你救我，你救我脱离自己。我也相信我需要摩托车。你如果认为我需要的时候，你到的时候，你会是摩托车给。所以，我觉得这一段，姊妹，你觉得有帮助吗？这样讲
很有帮助。
哎，所以我们好，穆安德烈说，请把这一句话再念一次这一段。
穆安德烈说，要成为神的儿女，必须先认识两件事：第一，认识自己里面的罪；第二，认识在他里面的救赎。圣灵常在信徒心中进行这两样工作，他斥责罪，他是神的光和火，又安慰我们，他如油和酒，他使我们认识罪的面目，又将荣耀归给耶稣基督。
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切切的求圣灵，你把这段话背下来，你背下来，当然你不一定说原文一定都背出来，但是意思要背出来，一定要背出来，认识自己里面的罪，更要紧的认识在他里面的救赎。他安慰我们，将荣耀归给耶稣基督。认识罪这倒不是很难，因为当我们生命渐渐成长的时候，我们是会认识，对不对？像我刚刚说，我发脾气，我发脾气，现在没有人了我也发，上次是因为他站在哪里我发，因为他讲过那句话我发，现在也没有人，也没有人讲话，我还在发。最后圣灵终于让我认识，你就是这样的人。说个实在话，你认识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也是一个过程，并不是说一开始就认识的，我们必须经过一件一件一件，甚至自己的失败沮丧，哎呀怎么了，我怎么又失败了，我怎么又失败了。姊妹你说说看，又失败了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
还以为自己能做好。
对，你还没认识人本身就是失败的，你现在承认不承认，你本身就是失败徒弟，一塌糊涂的人，失败徒弟的人，你承认不承认？我如果承认我是失败的，这个问题好办很多。如果你没有承认失败，那还有的时间呢，那还有时间，神灵会在你身上做失败，失败。哎呀，我一失败的时候，哎呀，今天我们怎么在大庭广众面前去发脾气呢？哎呀，我真不荣耀神啊！哎呀，这是使基督徒的面子都瘫了。弟兄姊妹，你不必为耶稣来争光了，你就是这样的。这神在你身上，他就是要来暴露你。彼得没有比我们软弱失败，没有比我们败坏，但是神为什么许可？你说彼得摊台吧，你说耶稣跟门徒摊台吧，卖的卖，逃的逃，否认的否认，你说摊台不摊台？耶稣不需要你来为他争这一个面子的。耶稣，你们不要搞错啊，以为说我不要荣耀神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这活在地上就是要荣耀神，但是问题是你是怎么荣耀神？是要你越来越认识自己的败坏，到以至于好，我放下来了，我仰望耶稣做我的救主，让一件一件脱掉，脱掉，脱掉，不断的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那一个时候才是真正荣耀耶稣。耶稣不要你做出来荣耀他，克制自己来荣耀他，耶稣不需要的，耶稣不需要的。好，我们感谢主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念继续的念下去啊，就是刚刚的圣灵以他无穷大能，再来念。
圣灵以他无穷生命之大能运行在人心中，以及父神绝对的主权统管万有，来推行救法。
对，他内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是以他无穷生命的大能不断在我们里面的运行，那么以及他有绝对的主权来统管万有，来推行救法的，就是在我们的里面他不断的运行，在外面他仍然也在那里运行和工作，以他绝对的主权来管理一切。我们感谢主。好，
一，圣灵重生我们。圣灵在人心中感动，催促人寻找真神。圣灵预备人有听福音的机会， 圣灵使人认识罪，圣灵不停地向我们指出罪，他使我们看见藏在心里深处的罪，并要羞惭地承认。圣灵通过福音真道的呼召，带领我们诚心诚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，圣灵就进入我们的心，使我们重生，得到新生命，并带领我们呼叫阿爸父。
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，在一个人没有信主以前，圣灵不断的在他心中感动。我们常常听见弟兄姊妹有见证，弟兄姊妹做见证说什么呢？哎呀，有一天我忽然觉得去听听看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吧，或者是觉得说做人到底做人的目的是什么，或者说你心中觉得哎呀到底有没有神啊，世界上总会应该有个神啊，无论如何你心中在想什么或者什么，这全部都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，是圣灵在里面工作。圣灵在一个人里面工作，好，包括他给你有机会听福音。他，我记得有一次，我跟我的丈夫啊，跟我的孩子，我们到农村去。我们到农村去的时候呢，啊，别人来答应说要来接我们的，他要来答应要来接我们呢，是要拖一个板车来接。因为我孩子小，所以啊是推车啦，洗澡的盆啊，什么东西都要带，因此呢就说他要答应用板车来拖我们。结果那天他没有来，他没有来了呢，结果呢我的女儿大概就一岁，就睡着了，我抱着她睡着了，睡了我的丈夫就说，你这样吧，你就把女儿呢，我们就在路旁边，人家有小房子，有小房子看路的啊，老伯伯，那么我们就借他的房子睡一下吧，借他的床睡一下吧，我呢去拉板车来啊，来接你们啊，我到家里去拉板车。好，因为这一个朋友没有来接我们，如果朋友本来就说不接我们的话，我们就走小路了，但是因为这个朋友说要来接我们，而他没有来接，所以我们因为说他要来接嘛，所以走大路，因为来走大路的，所以就坐到这个老伯伯的家里。那么到这个老伯伯的那个小房子里啊，我就跟老伯伯讲，我记得这个老伯伯姓张，老张。后来我就问老张啊，你可不可以给我的女儿睡一下？他说当然可以。那么就我的女儿就放在床上了。那我一直在祷告，我就觉得说，神既然安排这个机会，我就要跟他传福音了。那我就给他传，我就问他，你有没有机会听耶稣啊？你知道他讲一句什么话？我在这个乡下的角落，我哪里有机会听耶稣啊？你知道吗？我的兄弟是在国外的。他昨天写一封信给我说，你要信耶稣，我这个乡下角落哪里有机会听耶稣啊？我要跟你讲，弟兄姊妹，一切都是神的工作。连这个朋友答应我们要接而不接，而所以我把女儿放在他那里睡觉，以至于我给他传福音，不是我是没做什么，这是神自己做的。所以圣灵他安排起来，我这个老伯伯说，我一直在想，我这个乡下角落哪里有机会听福音啊？连这个还是神在他里面的感动。他收到他兄弟的信的时候，他想，我没机会听福音呀，我怎么有机会听啊？圣灵感动，圣灵感动他有这样的想法。他里面有一个渴慕，要包括了说，你说这个不是人做的，这个没有人会设计这种计划的吧？好，结果他得救了，他重生非常的好，一个老弟兄，非常的好一个老弟兄。所以包括说，神要感动我跟他传福音，也不是我要传，是神感动要传，感动的传，他信主了。整个的一个过程，神带领人重生， 完全是神的工作。我在下放的时候，下放到农村，我下放到农村的时候，在我的一个生产队，一个生产队呢，就是我还跟有一个大学生，还有另外一个呢，他也是年纪轻的，他是生活可能是失去检点的。结果呢，这个年纪轻的吵啊吵啊吵啊，一定吵的要他调出去，要把一个老伯伯调到我们的这个队里面来，他吵得不得了。哎呀，他这么吵，结果大队只好把他调出去了。把他调出去以后，那个老伯伯调回来，结果这个大学生信主了，老伯伯信主了。这个老伯伯讲一句什么话？他说，我的母亲非常的爱主，人家还给他一个绰号叫做老耶稣。他说，但是我吃喝嫖赌，结果呢，后来呢，甚至都犯了法了，都进监狱了。他说，我的妈妈一直流泪为我祷告啊。神的时间到了，神让他得救，当然他现在都回到天家去了。我感谢主，我真的，我碰到这样的事太多了，我真的看见是圣灵重生我们。这个工作给你有这样的想法，圣灵在你里面发动，请注意，没有得救的人谈不上内助，而是在他里面感动他，给他有这样的想法。你就是这样，我真的很奇怪，我们对着那个人会吵得这个厉害，吵到人家只好把他调出去，把那个老婆婆调进来。而这个老婆婆谁知道他母亲多年的祷告和眼泪就这样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看每一次一想到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，对没有信主的人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工作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们为人祷告多少重要。你不要看效果，这个弟兄老伯伯，他的妈妈没有看见他得救，但是他在信心里面祷告，祷告他今天得救了。神要做的是谁有功劳？没有人有任何的功劳，完全都是神做的，完全都是神做的。你说像刚刚那个张伯伯，那个老张伯伯，你说说看他，哎呀，怎么可能呢？他说我怎么可能呢？神看见他怎么可能？那一个渴慕，那一个渴慕，我相信他的兄弟也为他祷告。弟兄姊妹，许多在我们周间，我们没有信的丈夫，我们没有信的妻子，我们没有信的邻居，我们没有信的亲戚，我们记得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建造城墙的时候，有一句话，对着城，对着我们家里的门，对门我们建造城墙。你不要，你我们关心很多地方的传福音工作非常好，但是你自己对门的还不造啊，你自己对门的还不造，你跟你自己亲属跟你有关系的人，你要建造，先建造，祷告祷告，你就是祷告，神自己在这里要工作。你我们借着祷告与圣灵同工，说了实在话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和机会，神一定要我们同工吗？事实上神今天因为要他是要教会来成为基督的心腹，要基督与基的、要教会与基督同心同行，来操练我们与他同心同行，这是操练的机会，不是你有什么功劳，不是什么，你今天你学习与他同心同行，将来我们才与他同心同行。我常常想，如果将来主耶稣从天上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在天上，主耶稣说来，哦不对，我要朝那里走，这还行吗？你说说看，你想有可能吗？
是
今天在地上，神常常叫我们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要，我想不通。如果我这种态度，我们只能与基督同心同行了。所以今天所有的一切，我们没有功劳，只是我们操练与基督同心同行的机会。好，我们现在看重生以后。
我们重生以后，圣灵永远内住在我们里面。圣灵是新生命的保惠师、续位师，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神的灵居住在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新生命的要求和力量， 引导养育我们，使我们新生命逐渐长大丰盛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里面有属神的性情，有属神的要求，我们就知道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身体既是圣灵的殿，所以我们只是我们自己身体的管家。对于我们的身体，一方面我们应当尽忠看管，另一方面我们不必过分操心，因为我们只是管家，而真正的主是三位一体的父神。
好，当我们得救重生了以后，圣灵就永远内住了，永远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了。我们实在满心感恩，真的他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他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成为我们新生命的要求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你里面你得救，你有没有重生，你里面有没有圣灵，你怎么知道呢？你里面多少不管，你是不是有属神的要求，你欢喜与神亲近，欢喜读经祷告，你有没有好像有一点点属神的性情，欢喜圣洁。我们不能说你一下子就变成很圣洁，我到了我也没有这个意思，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改变？如果你一点都没有的话，我怕你只是嘴巴上承认自己是基督徒，你根本没有得救重生。一个有新生命的，如果说我们跟别人说，哎，我现在这个房间里有一个婴儿，有一个新生儿，24小时了，我们听见这个房间也没有声音，那你要想新生儿在哪里啊？他总会哭吧，会叫吧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什么声音都没有，你说是不是死掉了，还是怎么样啊？所以今天如果有这个新生命，那圣灵就亲自成为我们新生命的要求啊，我们得救重生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到底这个就是圣灵居住在哦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这个很重要，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的身体现在的关系是什么？圣灵居住在我里面，你知不知道圣灵居住在你里面？圣灵是什么？三位一体神，所以你里面就变皇宫了。你不要以为我这个身体怎么样？你知道是圣灵居住在你里面啊。是皇宫哦，一个人家里如果再怎么样的话，如果给一个稍微高级一点的人住在家里，他就觉得很光彩哦。那是我们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我们对我们的身体应该有一个合适的看法，就是什么呢？哦，圣灵住在我里面，我是我身体的管家，我就要管好我的身体，只是尽责任和本分，不需要急的。哎呀，哎呦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，我吃了什么东西？那现在怎么样？你不要那么紧张，因为圣灵是我们的主，他在我们的里面。一个，我们就是尽了我们的责任来做管家，应该按时睡觉，按时起来，应该怎么做，应该怎么做，生活有节制，有什么？因为你不是自己的人，你没有权利主张自己的身体。另外一方面，那我们既然是只是管家，那所以也不必太紧张，因为主是他嘛。所以我现在讲到这里，我就想到很多弟兄姊妹说是啊，我听见很多弟兄姊妹说生病啊，要不要看医生？看医生你就问你的主呀，你要不要看？我没有主张你一定看，我也没有主张你不要看。你有病要看医生，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所以你可以这个看病并不是犯罪，并不是犯罪。但是我现在讲一件事情，我的耳朵很聋，我耳朵很聋。有一次在坐火车，我坐火车的时候看见报纸上啊在写啊，就是说耳朵聋有在什么地方有地方看病。所以呢，我就预备呢，就把他这个报纸抄下来，我正好预备拿一支笔去抄这个地址的时候，里面很清楚一个声音，你怎么不问我啊？你为什么不先问我再来做这事啊？我说，哦，主啊，求你赦免。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就是说我只是要讲的是说，我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， 我们是管家，你不要把管家当成主，我们只是管家，管家应该管好，应该按时，应该什么，应该怎么样都可以，但是你不要忘记了，凡事先尊主为圣，先问他一下你应该怎么做。好，
圣灵为印记，圣灵在我们里面承认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了。我们看见浪子回家的故事中，浪子回家以后，父亲吩咐将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戒指在当时是表示印记的意思，表示父亲接纳他的悔改，承认他儿子的地位，这就象征着神将圣灵赐给每一个得救重生的人为印记。
好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承认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怎么呢？我刚刚说这个浪子回家，这个父亲那个给他戴戒指，那就是说这个戒指上有名字的，所以就印下去了，他印的就是表明说，哦，这是给你做儿女的权柄，那这个我承认，我接纳你是我的儿子，因为他本来是浪子嘛，他把一切东西都变卖了就跑掉了，对不对？现在父亲承认，所以我刚刚很重要的讲一件事情，你里面有没有圣灵？你里面有没有圣灵？那就是说你里面有没有属神的性情？有没有一点点属神的要求？你什么都没有，你跟我信耶稣跟不信耶稣什么都是意思一样的，那我说你这有问题了，你这有问题。所以有圣灵，我里面有不平安，当我在犯罪有不平安啊，当我在讲一句话过去，我看见一件事情，哈哈就开始骂了，但是现在我觉得说我预备要骂的时候，虽然后来你也骂出来了，但是你心里有不平安，这个不平安就表明你有圣灵，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？你不要以为说，哦，那他还是骂人嘛，一样的，哎，不一样，一个里面有不平安。那好，我现在要又回到刚刚讲，如果不平安他应该怎么祷告？
主啊，救我脱离自己。
哎，我就是会骂人的人，不要掩盖啊，不要，主啊，我不晓得今天怎么搞的，我怎么搞会骂人起来了。当然其实我说这是一个过程，你认识自己是一个骂人的过程啊，可能还是从慢慢的一次一次骂人，圣灵光照你还是骂人，哦，到你自己不能克制，哦，你原来成了我就是骂人的人，可能你会如果认识的越早，那么越容易一点，认识的是少也没关系了，你失败就失败了，到最后主啊救我脱离自己，是不是求主帮助我，叫我不要骂人？
不是
呀，帮助我是谁做？
我做。
哎，是求主救我脱离骂人。主啊，我就是骂人的人，求你救我脱离。比方说，我话很多，我哎呀，看见很多人，我很热心，就欢喜讲话。主啊，我就是欢喜讲话的人。所以有人说，有说话欲。是一种欲望呢，就是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，有的人发现听人家讲听话欲，就是一个主啊，你知道我就是说话欲的人，主你救我你救我你救我你救我，你懂不懂？所以你如果里面有不平安，这是一个好事，就表明你是有新生命了，是表明有圣灵在里面了，那你已经等于有印记了，这个不平安就成为你的印记，成为你的图章，哦，神已经接纳我为神的儿女。
圣灵为凭据，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。在这里，凭据是有抵押和质两方面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有了圣灵，我们就如同有了抵押品，有了把握必得到天上永不衰残、永不朽坏、永存基业的凭据。另外，质是样品的意思，就是我们得到了圣灵，我们尝到了天恩滋味。美善的样品，我们因为信而顺服圣灵，我们便能预尝属天福分的平安和喜乐。
好，圣灵是凭据，我们请念哥林多后书1:22，
他又用印了我们，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。
好，1:14，
以弗所书1:14，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
好，我们看见就是说凭据，凭据是什么意思？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抵押啊，就是我们讲的证据吧，对吧？有个你开个收据给我，这个就是收据的意思嘛。好，那个所以说我有了圣灵了啊，我里面，你不要说我里面只觉得有不平安那什么了，怎么办呢？从前我还没有不平安，怎么现在有不平安？那就表明你有生命了，你有生命了，那这是好事。那么这个就表明说你将来一定是可以得到天上荣耀的福分的啊，可以就是用通俗的话就是天可以进天堂了啊，这个这是进天堂的凭据的，就是这样。但是我现在要比较多的要讲值，什么叫值呢？值是样品的意思，样品的意思，那也就是说好像我看了这个样品将来就是这个意思，那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我们有没有预尝天堂的福分，天堂的喜乐荣耀有没有？也就是说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啊，我们里面就得到了极大的平安和喜乐。当我把主耶稣摆在我的面前，我真的是有满足的喜乐，永远福乐。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？
有。
是，我相信弟兄姊妹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，特别在我们得救重生的时候，哎呦，我们真是因为信了耶稣是有满足的喜乐，真的是觉得什么东西都肯撇下，什么事情都愿意放掉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喜乐。所以有了圣灵，他就是说在天堂，人家问我你说天堂怎么样，我说我不在乎怎么样，因为我觉得今天我里面有耶稣的时候，我心里就有喜乐，我就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那将来我面对面看见耶稣，那我就不知道有多喜乐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有圣灵它作为凭据是有这两方面的意思，一个是抵押，那就是说我就是我的收据，这是表明你进天堂的收据。另外一方面，这就是说这天堂是怎么样的，是到底又怎么好的啊？的意思。这个好，我们现在看第三点。
圣灵是新生命能力的源头，在我们的心中不断运行它的大能大力，所以我们多祷告，圣灵越运行我们就越有能力。
嗯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它是不断在我们的里面运行，所以它的运行它是有大能大力。真的，不管说是你在身体方面，不管是你在精神方面，在思想方面，不管是在哪一方面，当我们在这里完全与基督的联合，那就圣灵的能力就越来越运行，越来越运行。所以你是靠祷告，我们越祷告，当然祷告也好，以后我们会讲到祷告也罢，赞美也罢，高举主也罢，其实都是一件事情。因为赞美也是祷告的一部分，高举主也就是祷告。当我们来一高举主，一求告主，与基督的联合，圣灵的能力就在我们的身上彰显。我们来念一段圣经，我们请念以弗所书第三章14-21。
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，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照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照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但愿他在教会中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永永远远。
我们看见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成就一切。这个大能大力是什么时候运行，什么时候充足呢？我们看14-15。保罗说当他祷告，求神按照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我们知道在这节，其实从前我好像用过这节圣经，没有关系，我可能以后还会用。就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里面，也就是说我们不断的祷告来接受每天的事情。那么当我们一接受的时候， 其实就是与基督联合的更实际，与基督联合的更密切的时候，那就是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。我们与基督一联合，这个力量就多大，就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，我们一连在上，枝浆就流过来，流过来，神的能力就流过来，就在我们身上，那在我们的里面就充满了大能大力。所以我们越祷告，越来接受主，越接受主为我们安排的一切，越顺服主，我们越有能力。所以心圣灵是我们新生命能力的源头，我们的能力不是在乎我靠自己多少毅力做多少事情，你毅力越有毅力的人，他生命的成长可能还要越要长一点，他还要越要失败一点，因为为什么呢？他觉得靠自己的毅力，我们不是靠自己的毅力能够胜过罪，我们乃是靠圣灵，是新生命能力的源头，让圣灵在我里面住啊，我什么都不能，我仰望你自己在我身上做。当你讲主啊，我仰望你在我身上做的时候，事实上你就跟主结合的更密切，能力就出来了。所以这个是新生命能力的源头，圣灵是新生命能力的源头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现在就讲到这里，就讲到说圣灵怎么推行救法，对没有信主的人，或者对信主的人，永远内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现在先讲到内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是成为我们成为我们是神儿女的印记，是使我们可以得到天上基业的凭据。圣灵是新生命能力的源头。好，我们看看我们背诵经文是什么。
背诵经文《约翰福音》14:16-17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使徒行传1:8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
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哦，奇妙的主，奇妙的圣灵，宝贝的圣灵，我们是在何等的赞美和敬拜你。哦主啊，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，但是主你一直在那里发动，你可以在我们心里一直就在感动我们。哦，就给我们思想，我们渴慕要找真神，我们渴慕要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、方向和价值，我们就渴慕要找到人生的目的。哦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圣灵你在这里就会，当我们在这里渴慕的时候，你在这里就给我们有机会，你连这个机会也是你安排的，这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，都是你做的。哦主啊，直到我们找到你，哦，包括我们听福音的时候，你的灵也在那里感动我们，要我们在这里，哦主啊，来接受耶稣做救主。谢谢主。不但如此，圣灵你自己还亲自，哦，当我们得救重生以后，亲自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哦，谢谢主，何等的奇妙，何等的伟大，我们的身体竟然成为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的殿。哦，我们是你的宫殿，我们赞美你。哦，求主启示我们，启示我们，让我们怎样用圣洁尊贵来守住我们自己的身体。哦，来尽我们做管家的责任和本分。谢谢主，荣耀都归给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